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起于上章设提阁，庚寅年止于詹盟协洽，乙未年共六年。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建武六年，庚寅，公元三十年春季正月丙辰日，把冲陵乡改为张陵县，世代免除徭役，参照封县沛县的待遇。吴汉等人攻占渠县，斩杀董宪、庞萌、长江、淮河、崤山以东全部平定。众将领返回京城，光武帝设酒宴赏赐。光武帝长期苦于战事，因为韦骁派儿子入朝侍奉，公孙述远居边疆，就对众将说，暂且把这两个人放在考虑之外吧。于是让众将在洛阳休养，把军事分别安置在河内，多次送信给陇西、蜀地，告知祸福。公孙述多次写信给中原，自称受命于天，企图迷惑众人。光武帝回信说，图谶上说公孙就是宣帝，取代汉朝的人姓当涂名高，你难道是当涂高本人吗？竟又拿掌纹作为祥瑞，王莽有什么值得效仿的？你不是我的乱臣贼子，只是仓促之间人人都想做君主罢了。你已年老，妻子儿女弱小，应当早日做出决定。天下神器不可凭强力争夺，应三思而行。落款写公孙皇帝。公孙述不予答复。齐都尉平陵人金韩劝公孙述说，汉高祖从军队中起家，多次兵败被困，但战败后又集合，伤口愈合再战，因为向前拼死而成功，胜过后退走向灭亡。韦骁遇到时机，割据雍州，兵强马壮，部众归附，威震山东。遇到更始帝政治混乱，又失去天下，百姓翘首盼望，四方分崩离析，韦骁不趁此时挽救危局，乘胜争夺天命，反而退而想效仿西伯侯，尊崇老师，沿袭章句，礼遇宾客隐士，停止战争，卑辞侍奉汉朝，感叹自以为是文王在世。现在汉帝解除了关陇的忧虑，专心东伐，天下四分以战其三。又派密使招抚怀有二心的人，使西周豪杰都心向山东，这就占了五分之四。如果从天水出兵，必然溃败，天水平定后就占了九分之八。陛下以凉州之地，对内供奉万圣之君，对外供应三军，百姓愁苦困顿，无法承受命令，将发生王室自行溃败的变故。我的余计是，应趁天下人期望未决，豪杰还可招纳，赶紧在这时发动国内精兵，命田荣占据江陵，控制江南的汇合处，依靠巫山的险固筑垒坚守，传檄文给吴、楚，长沙以南必然望风归附。命严岑从汉中出兵，平定三府，天水、陇西会拱手服从。如此天下震动，希望获得大利。公孙述询问群臣，博士吴助说，武王伐殷，八百诸侯不约而同，但武王还是回师等待天命，没听说没有左右辅助而想出师千里之外的。金韩说，现在东帝、光武帝没有一尺之权柄驱使乌合之众，骑马冲锋陷阵，所向无敌，不敢仅乘此时机与他分工，却空谈武王的说法，这又是效仿韦骁想做西伯侯。公孙述认为金韩说的对，准备征发全部北军屯势和山东客兵，命严岑、田荣分两路出兵，与汉中众将合兵并立。蜀人和他的弟弟公孙光认为不因倾国远征千里之外，绝成败于一举，极力劝阻，公孙述于是作罢。严岑、田荣也多次请求出兵立功，公孙述始终怀疑不听，只有公孙家族的人得以任职。公孙述废除铜钱，改铸铁钱，货币不流通，百姓受害。他施政苛刻琐细，爱管小事，就像当清水县令时一样，喜欢改换郡县官名。年轻时曾担任郎官，熟悉汉朝旧历，出入用法驾，配有鸾旗、毛旗。又立他的两个儿子为王，各实前为广汉等数县租税。有人劝谏说，成败未可知，将士暴露在外，却先封王宠爱之子，显示没有大志。公孙述不听，从此大臣都怨恨。冯异从长安入朝，光武帝对公卿说，这是我起兵时的主簿，为我披荆斩棘，平定关中。朝见结束后赐给珍宝、钱帛，下诏说，当年匆忙时在吴楼亭的斗粥、滹沱河的麦饭、 身后情谊久久未报。冯毅叩头谢恩说，臣听说管仲对桓公说，希望您不忘射钩之仇，臣不忘被囚车之辱，齐国靠此强盛，臣如今也希望陛下不忘河北的艰难，臣不敢忘金车之恩。留下十几天，命他带妻子返回西边。申屠纲、杜陵从韦骁处前来，光武帝都拜为侍御史，任命郑兴为太中大夫。三月，公孙述派田荣出江关，召集旧部，想攻取荆州，没有成功。光武帝于是下诏给韦骁，想从天水伐蜀。韦骁上奏说，白水地势险阻，栈道毁坏断绝。公孙述性情严酷，上下相换，等他的罪恶明显时再攻打，就会有大呼响应的形势。光武帝知道他终究不会为己所用，于是谋划讨伐他。夏季四月丙子日，光武帝出行到达长安，拜谒元陵，派耿弇、盖延等七位将军从陇道伐蜀，先派中郎将来设奉玺书赐给韦骁传达旨意。韦骁又设置许多疑点，事情拖延犹豫不决。来设于是愤然质问韦骁说，皇上认为您知道善恶，明白心肺，所以亲笔写信表达心意，您推重忠诚，已经派儿子伯春入质，却反而想听信奸佞迷惑之言做灭族之计吗？于是想上前刺杀韦骁。韦骁起身入内，部署士兵要杀来设，来设从容持节登车离去，韦骁派牛韩率兵包围看守他。韦骁的部将王尊劝谏说，军书来设虽单车原始，却是陛下的表兄，杀了他对汉朝无损，却会招来灭族之祸。从前宋国扣留楚国使者，最终导致西海一子的灾祸，小国尚且不可侮辱，何况万圣之主，再加上伯春的性命呢？来设为人有信义，言行一致，及至往来游说都可验证，西周士大夫都信任尊重他，多为他说话，因此得以脱身东归。五月己未日，光武帝车驾从长安返回，韦骁于是发兵反叛，派王元占据陇底，砍伐树木，堵塞道路，众将于是与韦骁交战，大败，各自率兵退下陇山。韦骁追击很急，马武挑选精锐骑兵殿后，杀死数千人，各军才得以退回。六月辛卯日，下诏说，设置官吏是为了治理百姓，如今百姓遭难，户口减少，而县官吏职设置仍然繁多，命令司隶、州牧各自核实所辖地区，裁减官吏，县国中不足以设置长吏的合并，于是合并裁撤400多个县，吏职减少，只保留1/10。九月丙寅会日，发生日食，执金吾诸符尚书说，从前尧舜盛世还有3年考核，大汉兴起也积累功绩，官吏都任职长久，甚至传到子孙，当时官吏怎能全部治理得好，议论之人岂不喧哗，但认为天地之功不可仓促完成，艰难之业当需时日，而近来郡守县令多次更换，迎新送旧，疲劳于道路，考察他们任职时间短，未能充分显示其政绩，就加以严厉督责，人人不能自保，迫于被弹劾，害怕被讥刺，所以争相掩饰诈伪，以求虚名，这就是导致日月运行失常的原因。物暴涨者必夭折，功足成者必迅速败坏，如果破坏长久之业而追求速成之功，不是陛下的福分，希望陛下从长远考虑，期望在一世之后实现大志，天下幸运。光武帝采纳他的意见，从此州牧郡守的更换大为减少。12月壬辰日，大司空宋弘被免职。癸巳日，下诏说，近来战事未息，用度不足，所以实行1/10的税，如今粮食储备略有积累，命令郡国按田租征收1/30，恢复旧制。众将退下陇山时，光武帝下诏命耿弇驻军七县，冯毅驻军巡邑，季尊驻军千县，吴汉等返回屯驻长安。冯毅率军尚未到达巡邑，韦骁乘胜派王元、邢寻率20000余人下陇山，分派邢寻攻取巡邑。冯毅立即率兵想抢先占据巡邑，众将说，敌兵强盛且乘胜而来，不可与他们争锋，应驻军于便利之地，慢慢考虑对策。冯毅说，敌兵压境，贪图小利，便想深入，如果占据巡邑，三府就会动摇，攻者不足，守者有余。 如今先占据城池，以逸待劳，不是与他们争锋。于是秘密前往，关闭城门，偃旗息鼓，行寻不知，疾驰而来。冯异乘其不备，突然击鼓，竖旗而出。行寻军惊慌逃窜，冯异追击，大破敌军。季尊也在牵线击败王元。于是北地各豪强首领耿定等全都被判韦骁投降。光武帝下诏命冯异进军义渠，击破卢方部将贾览、匈奴傲剑日逐王、北地、上郡、安定都投降。窦融又派弟弟窦友上书说，臣有幸能脱身于皇室姻亲之末，世代担任二千担，臣又暂居将帅之位，镇守一方，所以派刘军口头陈述肝胆，自认为将底细全部呈露，毫无保留。但喜叔极力称赞蜀汉二主三分鼎足之权，人枭魏佗的谋略，臣私下感到痛心。臣虽无见识，仍知利害之际，顺逆之分，怎能背弃真正救主，侍奉奸伪之人，废弃忠贞之节，做倾覆之事，放弃已成基业，追求无望之利。这三者即使问狂夫，也知如何取舍，而臣岂能糊涂至此。仅派弟弟窦友赴朝廷，口头陈述至诚。窦友到达高平，正逢韦骁反叛，道路不通，于是派司马袭封从见到尚书。光武帝再派袭封返回，赐给窦融、窦友书信，慰问安抚十分深厚。窦融于是写信给韦骁说，将军亲身遭遇厄运之际，国家不利之时，守节不移，侍奉本朝，我等之所以心服高义，愿意追随将军，正是为此。而您一时愤恨，改变节操，另作打算，放弃成功，制造难以成就之事，百年积累，一朝毁弃，岂不可惜？恐怕是执事者贪功设计，才到这一步。如今西周地势局促，民兵离散，容易辅助他人，难以自立。如果失路不返，文道仍迷，不是南河子阳、公孙述，就是北入文博、卢方。依靠虚假的交情而轻易与强敌对抗，依赖远方救援而轻视劲敌，未见其力。自兵起以来，城郭都成废墟，百姓流离沟壑，信赖天运稍有好转，而将军又加重灾难，使疾病不得痊愈，孤儿又将流离，说起来令人心酸。平庸之人尚且不忍，何况忍者。我听说为忠很容易，做得恰当却很难，忧虑太过，以德取怨，我知道可能会因言获罪。韦骁不采纳。窦融于是与五郡太守共同整训兵马，上书请求出兵日期。光武帝深加赞美。窦融随即与各郡守将率兵进入京城，攻击韦骁同党仙灵枪风和等人，大破敌军。于是沿河展示军威，等候光武帝车驾。当时大军未尽，窦融便率军返回。光武帝因窦融忠诚效命明显，更加嘉许，修整窦融父亲坟墓，用太牢祭祀，多次派亲戚使者送去四方珍馐。梁统仍担心众人心怀疑虑，于是派人刺杀张玄，从而与韦骁断绝关系，都解下所受的将军印绶。原先马援听说韦骁想要对汉朝有二心，多次写信责备劝诫他，韦骁收到信后更加愤怒。等到韦骁发兵反叛，马援就上书说，臣与韦骁原本确实是朋友，当初派我向东，对我说本来想为汉朝效力，希望你去看看，如果你认为可以，我就专心归附，等到我返回以诚心回报，实在是想引导他向善，不敢用不义之事欺骗他。而韦骁自己心怀奸诈，反而憎恨主人，怨恨之情就归结到臣身上，臣想不说就无法让陛下知道，希望允许我倒行在所，详细陈述消灭韦骁的策略。皇帝就召见他，马援详细陈述了计谋。皇帝于是派马援率领五千精锐骑兵，往来游说韦骁的将领高俊、任宇等人，以及羌人首领，向他们陈说祸福，以离间韦骁的党羽。马援又写信给韦骁的将领杨广，让他劝导韦骁说，马援私下看到天下已经平定，万民同心，而季孟却闭门抗拒背叛，成为天下的众矢之的，常常担心天下人切齿痛恨，想要把他撕裂，所以写信表达眷恋，献上恻隐之计。却听说季孟归罪于马援，而采纳王尤翁谄媚挟取之说，因而自认为函谷关以西， 可以轻易平定。现在看来到底怎么样呢？马援不久前到河内慰问伯春，见到他的奴仆吉从西方回来，说伯春的小弟弟仲叔看见吉，想问伯春有没有别的事，竟然说不出话，早晚哭泣在尘土中辗转，又说他家悲愁的样子无法言说，怨仇可刺不可悔。马援听到这话，不知不觉流下眼泪。马援一向知道季孟孝顺有爱，曾参、明子谦也不过如此。对父母孝顺，难道对儿子不慈爱？怎么会有儿子被带上刑具，而自己却跳梁妄为，自同于分羹之事呢？季孟平时说自己拥兵众的原因，是想保全父母之国并保护坟墓，又说只是后代士大夫而已。而现在想要保全的将要破灭，想要保护的将要毁伤，想要后代的将要反而薄待。季孟曾经折辱子阳而不接受其爵位，现在却要随波逐流去依附他，将难为情吗？如果再要求重治，从哪里得到主子来供给呢？以前子阳独自想以王爵相待，而春青拒绝他，现在年老归来，反而要低头与小儿辈同槽共食，并肩侧身于苑家的朝廷吗？现在朝廷待春青情谊深厚，应该让牛如青和各位齐老大人一起劝说季孟，如果计策不听从，真可以带领人马离开了。先前打开地图，看到天下郡国有106个，为什么要以区区两个郡来抵挡华夏的104个呢？春青侍奉季孟，外有君臣之意，内有朋友之道。说到君臣，固然应该见争，说到朋友，应该有切磋。怎么能知道他没有成功，却只是萎靡退缩，闭口不言，拱手顺从呢？趁现在定下计策仍然很好，过了这时就要减少滋味了。而且来军书是天下诚信之事，朝廷重视他，他心意一一，常常独自为西周说话。马援估量朝廷，尤其想在此地建立信用，一定不会违背约定。马援不能久留，希望尽快赐予答复。杨广最终没有回答。将领们每次有疑难，就请求召见马援，都敬重他。韦骁上书谢罪说，官吏百姓听说大兵突然到来，惊恐自救，我韦骁不能禁止。军队有大力，不敢废弃臣子的节操，亲自追回。以前虞舜侍奉父亲，大仗则逃跑，小仗则接受，我虽然不聪明，怎敢忘记这个道理。现在我之事在于本朝，赐死就死，加刑就受刑，如果能重新洗心革面，死骨不朽。有关部门认为韦骁言语傲慢，请求杀掉他的儿子。皇帝不忍心，又派来射道谦赐给韦骁书信说，以前柴将军说陛下宽厚仁慈，诸侯即使有逃亡背叛而后归顺，总是恢复爵位不诛杀，现在如果束手就擒，再派寻的弟弟回到朝廷，那么爵禄可以保全，有浩大之福。我年近40，在军中十年，厌恶浮言虚辞，如果不想就不要回复。韦骁知道皇帝看穿了他的欺诈，于是派使者向公孙述称臣。匈奴与卢方不断侵扰，皇帝命令归德侯萨出使匈奴以重修旧好。单于骄傲自大，虽然派使者回报，但侵扰掠夺仍然如故。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建武七年，辛卯，公元31年春季三月，撤销郡国的轻车、骑士、财官，让他们返回平民行列。公孙述立韦骁为朔宁王，派兵往来，作为他的援助势力。癸亥会日发生日食，皇帝下诏让百官各自呈上密封奏章，上书的人不得称圣。太中大夫郑兴上书说，国家没有善政，就会在日月上出现谴责，关键在于顺应人心，选择合适的人任职。现在公卿大夫大多举荐渔阳太守郭吉可以担任大司空，却不及时决定。道路上流言纷纷，都说朝廷想任用功臣，功臣被任用就会职位错乱，希望陛下委屈自己听从众人，以铸成群臣让贤的功德。近年来日食常常在晦日提前出现而和朔，都是因为月亮运行太快。太阳是君主的象征，月亮是臣子的象征，君主过于急躁，而臣下被迫急促，所以月亮运行快。现在陛下高明，而群臣惶恐急促，应该留意柔和的政事，重视弘范的法则。皇帝亲自请理政事，颇有些严厉急切，所以郑兴的奏书提到这点。夏季四月， 壬午日，大赦天下。五月戊戌日，任命前将军李通为大司空。大司农将冯上言应该让司隶校尉督察三公。司空院陈元上书说，臣听说以臣为师的君主是帝，以臣为兵的君主是霸。所以周武王以太公为老师，齐桓公以管仲为仲父，晋代汉高帝优待相国的礼节，汉文帝给予宰辅的权利。到了王兴的王莽遭遇汉朝中衰，独揽国柄以盗窃天下，以自己为利，不信任群臣，剥夺公府的职责，损害宰相的威严，以刺探检举为明察，以公节为正直，以至于奴仆告发军长，子弟背叛父兄，法网严密，刑罚严峻，大臣无所适从。然而不能禁止董仲的阴谋，自身被世人杀戮。现在四方还很纷扰，天下没有统一，百姓观察听闻都张大眼睛和耳朵。陛下应该修习文王武王的盛典，继承祖宗的遗德，劳心屈尊对待世人，降低身份等待贤才，实在不应该让有关部门督察公府大臣。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。酒泉太守逐增因为弟弟报仇杀人，自行免职离开郡守职位。窦荣承制任命逐增为五峰将军，改任新荣为酒泉太守。秋季，韦骁率领步兵骑兵3万人入侵安定，到达阴盘，冯异率领诸将抵御。韦骁又命令别将下陇攻打季尊于谦，都没有得力而撤回。皇帝将要亲自征讨韦骁，先告知窦荣出兵日期，恰逢下雨，道路中断，而且韦骁的军队已经撤退，于是停止。皇帝命令来舍写信招降王尊，王尊前来投降，被任命为太中大夫，封为相邑侯。冬季，卢方因氏诛杀其五原太守李兴兄弟，其朔方太守田萨、云中太守乔护各自率军投降，皇帝命令他们继续担任原职。皇帝喜好图谶，与郑兴议论交祀之事，说我想用谶来决断怎么样。郑兴回答说，臣不研究谶。皇帝发怒说，你不研究谶是认为他不对吗？郑兴惶恐地说，臣对于这些书有所未学，并没有认为不对。皇帝的情绪才缓解。南阳太守杜师政治清明，心力除害，百姓感到便利。他又修治池塘，广泛开辟田地，郡内家家户户殷实富足，当时人把他比作赵姓臣。南阳人为他编话说，前有赵父，后有杜母。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建武八年，壬辰，公元32年。春季，来舍率领2000多人伐山开道，从番须回中径直袭击略阳，斩杀韦骁的守将金良。韦骁大惊说，怎么如此神速？皇帝听说攻占了略阳，非常高兴，说略阳是韦骁所依靠的险阻，心腹已坏，那么控制其肢体就容易了。吴汉等诸将听说来舍占据了略阳，争相奔赴那里。皇帝认为韦骁失去所依靠，丢失了重要城池，势必会率领全部精锐来进攻，旷日持久围城而不能攻克，士兵疲惫困顿就可以乘危而进，于是全部追回吴汉等人。韦骁果然派王元在龙底据守，行巡守卫番须口，王孟堵塞鸡头道，牛寒驻扎瓦亭。韦骁亲自率领其大众数万人包围略阳，公孙述派将领李煜、田衍帮助他斩山筑堤，积水灌城。来舍与将士拼死坚守，箭用完了就拆屋断木作为兵器。韦骁用全部精锐攻击，几个月不能攻克。夏季闰四月，皇帝亲自率军征讨韦骁，光禄勋汝南郭宪劝谏说，东方刚刚平定，车驾不宜远征，于是挡在车前拔佩刀斩断车引。皇帝不听从，向西到达七县。诸将大多认为王师重大，不宜远入险阻，计议犹豫不决。皇帝召见马援询问，马援因此陈述韦骁的将帅有土崩瓦解之势，进军有必破之状，又在皇帝面前用米堆成山谷，指画形势，展示各军所走的道路，往来分析很清楚，可以明白。皇帝说，敌虏已经在我眼中了。第二天早晨就进军到达高平第一城。窦荣率领五郡太守以及羌虏小月支等步兵骑兵数万人，辎重5000多辆，与大军会合。当时军队初创，诸将朝会的礼仪容止多不整肃，窦荣先派 从事询问会见的礼仪。皇帝听说后很赞赏，以此宣告百官，于是设酒高会，以特殊礼仪接待窦融等人。于是共同进军，分几路登上陇山，派王遵写信招降牛韩，牛韩投降，被任命为太中大夫。于是韦骁的13员大将、16个属县、十多万部众都投降了。韦骁带着妻子儿子逃奔西城，投靠杨广，而田衍、李煜据守上邽，略阳之围解除。皇帝为老赏赐来舍，让他坐在专席，位于诸将之上，赐给来舍妻子1000匹缣。皇帝前进到上邽，下诏告诉韦骁说，如果戍守前来，父子相见，保证没有别事。如果终究想做秦布那样的人，也由你自己决定。韦骁最终不投降，于是杀了他的儿子荀，派吴汉、岑彭包围西城，耿偃、盖延包围上邽，用4个县封窦融为安丰侯，其弟窦友为显亲侯，以及5郡太守都封为列侯，派他们西环镇守原地。窦融因为长期独当一面，恐惧不安，多次上书请求代替。皇帝下诏答复说，我与将军就像左右手一样，你多次表示谦退，为什么不明白我的心意，努力安抚市民，不要擅自离开部署。颍川盗贼群起，攻陷蜀县，河东守军也叛变，京师骚动。皇帝听说后说，我后悔没有采用郭子恒的话。秋季八月，皇帝从上邽昼夜向东奔驰，赐给岑彭等人书信说，两城如果攻下，就可以率兵南击蜀鲁。人苦于不知足，既平定了陇，又希望得到蜀。每次发兵，头发胡须都要变白。九月乙卯日，车驾回到宫中。皇帝对执金吾寇荀说，颍川破进京师，应当及时平定。只有你能平定他，以九卿身份再次出京，为国忧愁可以吧。寇荀回答说，颍川听说陛下有事于陇蜀，所以狂角之徒乘机相互挂伍。如果听说陛下南向，贼寇必定惶恐归死，臣愿意执锐前驱。皇帝听从了他。庚申日，车驾南征，颍川盗贼全部投降。寇荀最终没有接受郡守职务，百姓拦路说，希望从陛下那里再借用寇军一年。于是留寇荀在长社，镇抚官吏百姓，收容招降残余的盗贼。东郡基因盗贼也起来，皇帝派李通、王常攻打他们。因为东光侯耿纯曾经担任东郡太守，威信在当地显著，派使者任命他为太中大夫，让他与大兵在东郡会合。东郡听说耿纯进入境内，9000多盗贼都到耿纯那里投降，大兵不战而回。皇帝下诏再任命耿纯为东郡太守。戊寅日，车驾从颍川返回。安丘侯张布带着妻子儿子逃奔临淮，与弟弟张宏、张兰想要召集其旧部乘船入海。琅琊太守陈俊追击讨伐，斩杀了他。冬季十月丙午日，皇帝前往淮县。11月乙丑日，回到洛阳。杨广死后，韦骁穷困，其大将王杰另外驻守荣丘，登上城楼呼喊汉军说，魏伟王守城的人都必死无疑，没有二心，希望各军赶快撤退，请允许我自杀以表明心志。于是自刎而死。起初光武帝刘秀命令吴汉说，各郡的士兵只是白白消耗粮食，如果发生逃亡，就会动摇军心，应该全部遣散。但吴汉等人贪图集中兵力攻打韦骁，就没有执行命令，粮食逐渐短缺，官兵疲惫不堪，逃亡的人越来越多。岑彭堵住谷水淹灌西城，水离城墙顶端还差1丈多时，王元、邢寻、周宗率领蜀地救兵5000余人突然从高处杀到，大声鼓噪呼喊，百万大军就要到了。汉军大惊失色，还没来得及列阵，王元等人就冲破包围，拼死作战，从而得以入城迎接韦骁返回蓟县。吴汉军队粮食耗尽，于是烧毁辎重，率兵沿陇山撤退，盖延、耿偃也跟随撤退。韦骁出兵追击各个军营，岑彭负责殿后，各位将领才得以全军东归。只有季尊驻扎在牵线，没有撤退。吴汉等人重新驻扎长安，岑彭返回荆襄。于是安定、北地、天水、陇西又重新归附韦骁。 校尉太原人温煦被韦骁的部将苟宇俘获，苟宇多次劝说他，想让他投降。温煦大怒，呵斥苟宇等人说，你们这些贼虏怎么敢胁迫汉将，于是用符节击杀了好几个人。苟宇的部众争着要杀温煦，苟宇阻止他们说，这是义士为节操而死，可以赐给他剑。温煦接过剑，把胡须衔在口中，环顾左右说，既然被贼人杀害，不能让胡须被泥土玷污，于是伏剑而死。从事王忠护送他的遗体返回洛阳，光武帝下诏赐予墓地，并任命他的三个儿子为郎官。12月，高句丽王派使者朝贡，光武帝恢复了他的王号。这一年发生大水灾。建武九年癸巳，公元33年春季正月，隐阳城侯季尊在军中去世。光武帝下诏让冯异合并统领他的部队。季尊为人廉洁节俭小心，克制自己，一心为公，得到的赏赐全部分给士兵。部队纪律严明，所到之处官民都不知道有军队的存在。选拔人才都遵循儒家标准，在酒宴设乐时一定演唱雅歌，进行投壶游戏。临终时他嘱咐要薄葬，问他家中事务始终没有说一句话。光武帝非常哀悼他。季尊的灵柩运到河南时，皇帝身穿素服亲临吊唁，望着灵车痛哭哀伤。回宫时又到城门，看着灵车经过流泪不止。丧礼结束后，又亲自用太牢之礼祭祀，下诏让大长秋、业者、河南尹主持丧事，大司农供给费用。到下葬时，皇帝又亲临现场。安葬后又到他的坟前慰问他的夫人和家属。此后在朝会上，皇帝常常感叹说，哪里能再得到像季征鲁这样忧国奋公的人呢。魏魏吊妻说，陛下及其仁德，哀悼季尊不止，群臣各怀惭愧畏惧之心。皇帝才停止。韦骁生病且饥饿，吃着干粮愤怒怨恨而死。王元、周宗拥立韦骁的小儿子韦纯为王，总领军队据守蓟县。公孙述派将领赵匡、田衍协助韦纯。光武帝派冯异攻打他们。公孙述派他的义将王田荣、大司徒任满、南郡太守程范率领数万人沿江而下，攻破冯俊等人的军队，于是攻占乌县、夷道、夷陵，进而据守荆门、虎牙，在江上搭建浮桥、关楼，竖起密集的木桩阻塞水道，跨山扎营堵塞陆路，以抵御汉军。夏季六月丙戌日，光武帝到达沟氏县，登上还原山。吴汉率领王常等四位将军共五万多人，在高柳攻打卢方的部将贾览、敏堪。匈奴前来救援，汉军交战不利，于是匈奴势力更盛，掳掠侵扰日益增多。光武帝下诏命朱户屯驻常山，王常屯驻涿郡，破坚将军侯进驻扎于阳，任命陶鲁将军王霸为上谷太守，以防御匈奴。光武帝派来设全面监护诸将屯驻长安，太中大夫马援担任他的副手。来设上书说，公孙述把陇西、天水作为屏障，所以能够苟延残喘，现在这两个郡已经平定，那么公孙述就无计可施了，应当增派兵马，储备粮草。现在西周刚刚被攻破，军民疲惫饥饿，如果用财物粮食招引他们，那么这些民众就可以聚集起来。我知道国家供给不限于一处，费用不足，但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情。光武帝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下诏在千县积存六万户粮食。秋季八月，来设率领冯异等五位将军到天水讨伐韦纯。骠骑将军杜茂与贾览在樊志交战，杜茂的军队战败。各羌族部落从王莽末年开始进入塞内居住，金城郡所属各县大多被他们占据。韦骁无力征讨，于是趁机安抚接纳，发动他们的部众与汉军对抗。司徒院班彪上书说，现在凉州管辖范围内都有降服的羌人，羌胡披散头发，衣襟向左开，与汉人混杂居住，习俗不同，言语不通，多次被小吏和奸猾之人侵夺，穷困愤怒无处申诉，因此导致反叛。蛮夷侵扰作乱都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按照旧制，益州设置蛮夷骑都尉，幽州设置领乌桓校尉，凉州设置护羌校尉，都持节统领安抚，处理他们的仇怨纠纷，每年按时巡视询问疾苦。 又多次派遣翻译人员通报情况，让塞外的羌人夷人成为官吏的耳目，周俊因此可以做好警戒防备。现在应当恢复旧制，以显示威严和防范。光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任命牛涵为护羌校尉。盗贼杀害了殷贵人的母亲邓氏和弟弟殷兴，光武帝非常悲伤，封殷贵人的弟弟殷旧为宣恩侯，又召见殷旧的哥哥侍中殷兴，想要封他，把官印绶带放在他面前。殷兴坚决推辞说，我没有冲锋陷阵的功劳，而一家数人都蒙受爵位封土，让天下人失望，这实在不是我所愿意的。光武帝赞赏他，没有强迫他改变志向。殷贵人问他原因，殷兴说，外戚家族苦于不知道谦逊退让，嫁女想要配给侯王，娶媳妇盼望娶公主，我内心实在不安。富贵有极限，人应当知足，夸大奢侈会更加被世人议论讥讽。殷贵人被他的话感动，深深自我克制，始终不为宗族亲属求取职位。光武帝征召寇巡回朝，改任渔阳太守郭吉为颍川太守。郭吉招降了山贼赵弘、赵武等数百人，都遣散他们回家务农，于是自我弹劾，擅自做主，光武帝没有责怪他。后来赵弘、赵武的党羽听说郭吉的威信，从遥远的江南，有的从幽州、冀州，不约而同前来投降，络绎不绝。杀车王康去世，他的弟弟贤即位，攻杀居弥王、西夜王，而让康的两个儿子分别担任这两个国家的国王。建武十年，甲午，公元34年春季正月，吴汉又率领哺虏将军王霸等四位将军共60000人从高柳出击甲览，匈奴数千骑兵前来救援，双方在平城下连续交战，吴汉打败了他们，匈奴逃走。夏阳节侯冯异等人与赵匡、田衍交战将近1年，将他们全部斩杀。韦纯尚未被攻克，诸将想暂且撤兵休整，冯异坚持不动，共同攻打洛门，但未能攻下。夏季，冯异在军中去世。秋季8月己亥日，光武帝到达长安。起初，韦骁的部将安定人高俊拥兵据守高平第一城，建威大将军耿衍等人包围他，1年未能攻克。光武帝亲自率军征讨，寇巡劝谏说，长安道路居中，接应方便，安定陇西必定震动畏惧，这是从容居于一处可以控制四方的策略，现在人马疲倦，又要跋涉险阻，这可不是天子安全的做法，前年颍川之事可以作为极大的警戒。光武帝不听，戊戌日进发到牵线，高俊仍然不肯投降，光武帝派寇巡前去招降。寇巡带着皇帝的喜书来到第一城，高俊派军师黄甫文出来拜见，言辞礼节毫不屈服，寇巡大怒，要杀他。诸将劝谏说，高俊有精兵10000人，大多配备强弩，在西面阻塞陇道，连年攻不下，现在想要他投降，反而杀了他的使者，恐怕不行吧。寇巡不答应，于是杀了黄甫文，放他的副手回去告诉高俊说，军师无礼，已经杀了他，要投降赶快投降，不投降就坚守。高俊恐惧，当天就打开城门投降。诸将都来祝贺，于是问道，请问杀了他的使者而让他献城投降，这是为什么？寇巡说，黄甫文是高俊的心腹，是他出谋划策的人，这次来言辞不屈服，必定没有投降之心，如果保全他，那么黄甫文的计谋就得以实施，杀了他，那么高俊就吓破了胆，因此投降。诸将都说，这不是我们所能比得上的。冬季10月，来舍与诸将攻破洛门，周宗、邢寻、苟宇、赵辉等人率领韦纯投降，王元逃往蜀地。光武帝将韦氏家族全部迁往京师以东。后来韦纯与宾客逃亡进入胡地，到武威时被抓获处死。仙灵羌与各部落侵犯京城，陇西来舍率领盖延等人进攻，大败羌人，斩杀俘虏数千人，于是打开粮仓赈济饥民，陇右于是安定，凉州的道路也畅通了。庚寅日，光武帝返回皇宫。建武51年，乙未，公元35年春季3月己酉日，光武帝到达南阳，又到张陵。庚午日，返回皇宫。岑彭屯驻荆襄，多次进攻田荣等人，未能攻克。 光武帝派吴汉率领朱鲁将军刘龙等三位将军征发荆州兵共六万余人，骑兵五千匹，与岑彭在荆门会师。岑彭装备战船数十艘，吴汉认为各郡的船夫消耗粮食太多，想要遣散他们。岑彭认为蜀军强大，不能遣散，上书说明情况。光武帝回复岑彭说，大司马习惯使用步兵骑兵，不熟悉水战，荆门战事全部由征南宫你全权负责。闰月，岑彭在军中招募攻打浮桥的勇士，先登者给予重赏。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向前，当时东风迅猛，鲁奇的船逆流而上，直冲浮桥，但浮桥的木桩上有反插钩，鲁奇的船只被勾住无法离开。鲁奇等人乘势拼死作战，用火把焚烧浮桥，封住火势，桥楼崩塌烧毁。岑彭全军顺风并进，所向无敌，蜀兵大乱，淹死数千人，斩杀任满，活捉成犯，而田荣逃往江州自保。岑彭上表推荐刘荣担任南郡太守，自己率领抚威将军臧恭、骁骑将军刘歆长驱直入江关，下令军中不得掳掠，所过之处百姓都献上牛肉美酒迎接慰劳，岑彭又推辞不接受，百姓非常高兴，争相开门投降。光武帝下诏命岑彭代理益州牧，所攻下的郡就由他行使太守职权，岑彭如果离开辖区，就将太守称号交给后任将军，选拔属官担任州中各级官吏。岑彭到达江州，因为江州城坚固，粮草充足，难以很快攻克，就留下冯俊防守，自己率兵乘胜直指垫江，攻破平曲，缴获米粮数十万石。吴汉留在夷陵，装备战船继续前进。夏季，仙灵羌侵犯临洮，来舍推荐马援担任陇西太守，攻打仙灵羌，大败他们。公孙述任命王援为将军，让他与领军桓安在河池抵御。六月，来舍与盖延等人进攻王援、桓安，大败他们，于是攻克下汴，乘胜前进。蜀人非常恐惧，派刺客刺杀来舍，刺客未能将他立刻刺死，来舍派人急召盖延。盖延见到来舍，俯身悲痛，不能抬头仰视。来舍呵斥盖延说，虎牙将军，你怎么敢这样？现在我被刺客刺中，无法报国，所以叫你来，想把军事托付给你，你却反而像小儿女一样哭泣。虽然剑还在我身上，难道我不能用军法杀你吗？盖延擦干眼泪，勉强起身接受来舍的嘱托。来舍亲手写下奏表说，我在夜深人静时被不明身份的人刺伤，伤重要害，我不敢为自己的性命可惜，只恨自己未尽职责，给朝廷带来羞辱。治理国家以得到贤才为根本，太中大夫段襄刚正耿直，可以任用，希望陛下裁决。另外我的兄弟不成才，恐怕最终会被治罪，希望陛下哀怜，时常加以教训督促。写完扔下笔，拔出剑就死了。光武帝听说后大惊，看到奏表流泪，任命杨武将军马成代理中郎将接替来舍。来舍的灵柩返回洛阳，光武帝身穿素服亲临吊唁送葬。赵王刘良跟随光武帝送葬后返回，进入下城门时与中郎将章邯争路，刘良呵斥章邯回车，又责骂门后让他向前跑了几十步。司隶校尉鲍永弹劾说，刘良没有藩臣的礼数，犯了大不敬之罪。刘良是尊贵的皇亲，地位显赫，而鲍永弹劾他，朝廷上下都肃然起敬。鲍永征辟扶风人鲍辉为都官从事，鲍辉也刚正不阿，不避权贵。光武帝常说，贵戚们且收敛手脚，避开二鲍。鲍永巡视县政到霸陵，路经更始皇帝的陵墓，下拜哭泣尽哀后离去，西行到扶风杀牛到狗见的墓前祭奠。光武帝听说后心中不快，问公卿说，奉命出使这样做怎么样？太中大夫张湛回答说，人是行为的根本，忠是道义的主宰，人不遗忘故旧，忠不忘记君主，这是高尚的行为。光武帝的心意才释然。光武帝亲自率军征讨公孙述。秋季七月，驻扎长安，公孙述派部将严岑、吕伟、王元、公孙辉率领全部兵力在广汉和资中一带据守，又派将领侯丹率领两万多人驻守黄石。岑彭派臧恭率领投降的士兵五万人从浮水北上平曲，抵御严岑、 自己则分兵乘船顺江而下返回江州，然后逆都江而上袭击侯丹，大败侯丹的军队。接着日夜兼程急行军2000多里，直接攻下武阳，又派出精锐骑兵迅速袭击广都，距离成都只有几十里，攻势如暴风骤雨，所到之处敌军都四散奔逃。当初公孙述听说汉军在平曲，所以派遣大批军队迎战。等到岑彭到达武阳，绕到严岑军队的背后，蜀地的人大为震惊。公孙述非常惊慌，用手杖敲打地面说，这是什么样的神人啊？严岑在沅水布置重兵，臧公人多粮少，运输补给跟不上，投降的士兵都想逃散背叛，郡县又重新聚集固守，观望成败。臧公想撤退，又担心被敌军反过来攻击。恰好这时皇帝派谒者带兵到岑彭那里，有700匹马，臧公假托皇帝命令取来补充自己，日夜进军，设置很多旗帜，登山擂鼓呐喊，右翼步兵左翼骑兵夹着船只向前推进，呼喊声震动山谷。严岑没想到汉军突然到来，登山瞭望，大为惊恐。臧公趁机发起攻击，大败严岑，斩首和淹死的有10000多人，江水都因此变得浑浊。严岑逃奔成都，他的部下全部投降，汉军缴获了全部兵马珍宝。从此乘胜追击败兵，投降的人已10万计。军队到达平阳乡，王元率领部众投降。皇帝给公孙述写信，陈述祸福，表明明确的信用。公孙述看完信叹息，把信给亲信看。太常常少、光禄勋张龙都劝公孙述投降。公孙述说，心肺是命运决定的，哪有投降的天子呢？左右的人没有人敢再说话。常少、张龙都因此忧虑而死。皇帝从长安返回。冬季10月，公孙述派刺客假扮成逃亡的奴仆投降岑彭，趁夜间刺杀了岑彭。太中大夫监军郑兴接管岑彭的军营，等待吴汉到来后移交。岑彭治军严整，对百姓秋毫无犯。穷谷王仁贵听说岑彭的威望信誉，从数千里之外派使者前来迎接投降。恰好岑彭已经被害，皇帝把仁贵进献的全部财物赐给岑彭的妻子儿女。蜀地的人为岑彭立庙祭祀，马成等人攻破河池，于是平定了武都。县灵羌各部落数万人聚众抢劫，在号尾隘口聚首抵抗。马成与马援深入讨伐进攻，大败羌人，把投降的羌人迁徙安置到天水、陇西、扶风三郡。这时朝中大臣认为金城郡破羌县以西路途遥远，贼寇众多，建议放弃那里。马援上书说，破羌以西城池大多坚固完好，容易凭借防守，那里土地肥沃，灌溉便利，如果让羌人占据黄中地区，就会成为永久的祸害，不能放弃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又招抚塞外的氐羌部落，他们都来归降，马援上奏恢复他们的侯王军长称号，皇帝全部批准，于是解散了马成的军队。12月，吴汉从夷陵率领30000人逆江而上，讨伐公孙述。郭吉担任滨州牧，经过京城，皇帝询问他治理的得失。郭吉说，选拔补充各级官职，应当挑选天下的贤才俊杰，不应该只任用南阳人。当时在位的官员大多是皇帝的乡里故旧，所以郭吉这样说。